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您的弟兄马木桥。
我是常牧师，您好。
我们很高兴又是在节目里了，不但我们两个人彼此见面，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见面。这个节目从上两次就开始讲到了何西阿书，当然大家都知道何西阿书在分类来讲呢是属于小先知书里的第一卷。我们再提示一下，小先知不代表他的身份小，不代表他的重要性小，而是说他写的书卷的分量比较少，
比较短一点，
比较短一点，所以我们叫它小先知书。而这个先知本身跟其他的先知一样，只要是先知在神面前的分量啊，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负责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把神的话传到该传的人那里。
那神的话总是重要的，
是
对谁来讲，这个是神自己来掌管，神自己把这个内容放在这个先知的这个心里面，让先知能够很勇敢的去将神的话语来传出来。
是，不但是勇敢的，也是非常诚实的，很忠心的。不管他当时理解或者不理解，甚至于他赞成不赞成，这都不在于他。只要神叫他怎么说呢，他就怎么说。在何西阿那个时代，十二个小先知书里面所提到的先知呢，有何西阿啦，有阿摩斯啊，这些人。那这些人呢，他们有的工作的对象呢是以色列，北国的以色列；有的工作的对象呢是南国的
犹大。
犹大，换句话说就是先知啊，他的功用不一样。有的是把神的话语传达给北国，有的是把神的话语传达给南国。
哎，也有的时候是像别的国家。
对
啊，像这个约拿书呢，跟拿鸿书呢，就是对尼尼微宣告。
是，还有你像俄巴底亚是对
以东
人
啊。
换句话说，神他有他的一个心意，他就把他的心意透过先知呢向不同的人诉说出来。所以你看，先知不管他对谁说话，就像您刚才说的，都是重要的，因为是传达神的话。你对以色列、对犹大、对外邦人，甚至于对犹大和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敌国，神都把话说清楚。
但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一般来讲那个信息的对象是非常的清楚的啊，
是
有焦点的，不是很散漫的，好像讲给大家啊，随便谁都可以听的，
是
很针对的一个对象。
对，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神他是顾念所有人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神总是愿意把他自己借着先知把他的话传出来，也就是说从这些话里头，我们就可以对神呢有一个认识。
因为常常神的属性就从这个信息里面表达了出来。
是，这也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呢要查考小先知书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从神的话里面，当然这些话是透过小先知所启示出来的，从这些话里来认识神的属性。什么叫做神的属性呢？就是神的本性。如果我们说神里面有个本性是爱，哎，那你就从先知书里就找到了神是爱。
对，那么我们特别讲到何西阿书，前面的一次我们讲到了关于这个神跟人立约的这个关系啊，神是一个信实可靠守约的一位神。
换句话说，神就是一个非常忠实的，他跟你立约说了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说一不二。谁要是被约了，那谁就要负责。但是我们从这个所有的先知书里都可以看得到，神从来没有被约，被约的是我们人。
对，人被约了以后就失去了这个约里面所应许的这些福分。
对，可是呢，神他跟我们立约不是要我们失去那些福分，是要我们从约里头很坚定的得到这些福分，只不过人没有尽到他该尽的那一份，他没有去守那个约，以至于呢就
他被约了，
被约了，
是被约了，
是，那就等于离开了祝福。
所以从何西阿书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被约的这个结果，就好像妻子在这个婚姻的关系里面
背叛了丈夫，
背叛了丈夫出去淫荡。
是，但是呢这个呢是给我们看见，一面神是忠实的，另外一面人是偏颇的。可是呢当把这些事情我们了解以后，我们就看到拿这些事情啊反而让我们知道神有个心意，不是要人失去祝福，是要人什么时候归回的时候，哎，这些祝福呢就又临到人。
人会发现在他们回归的时候，总是知道神在那里是等待着他们，以慈爱的在等待着他们。
是，所以呢，何西阿书在这里头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就是要劝人归回。这归回这个词呢，在何西阿书里用了15次，所以你就知道神他的意思不是要抛弃人，是人背叛了他。虽然人背叛了，但是神由于他的爱，他愿意跟人说很多话，借着先知去苦劝，借着先知去警戒，最后呢，希望人再归回到神的面前，这是神的基本心意。
所以从这里面我们看到神有仁爱的心啊，
是，
他总是在等待，总是在劝告，总是在警告，甚至于啊，说了审判的宣告，来希望以色列的人能够回转过来。
是，那么这个就是何西阿书主要的一个信息，是希望人能够悔改。但是呢，有的时候人实在是我觉得很奇怪，屡劝他就是不听啊，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堕落到一个什么地步啊，
是，
实在是很可怕的。
是，那么何西阿呢，他就写出了何西阿这个的书卷呢，就是从这方面呢有一些的描写，让我们从这个描写里头啊，真是认识我们自己的无能，自己的败坏，不但自己不觉得醒悟啊，还怪神不恩待，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在开头的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就看到神用这个何西阿自己这个婚姻的这个关系来表达神跟人立约的这个关系啊，好像是这一本书的这个序言，将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亲身的经历来表达神要这个何西阿所传的信息。
是，那么听众朋友，您现在大概可以听出一点眉目来了，也就是说第一章到第三章呢是一个段落，说出了何西阿所扮演的这个角色。何西阿呢，就是在这里头给我们看见他是预表象征神的
忠实的神，
是忠实的神。
对，
那何西阿的妻子呢，割灭了，就是代表我们这些人常常是背叛神的。
对，也就是特别直接的是代表了当时的以色列人，
以色列国的以色列百姓。
对，
是。那好了，那么现在当这个一个大段落您知道了以后呢，从第四章一直到末了一章呢，上次我们已经提示过了，这是第二大的段落。这个第二个大段落呢，完全就是在那形容人的反反复复。那这里头呢，有神的警告，有神的劝说。
所以我们可以说何西阿书真正的开始其实是第四章开始。
是是、
啊、那个序言讲完了以后呢，第四章开始呢，神的这个宣告呢就开始了。第四章到第七章呢，是暴露了以色列的罪，将以色列所犯的罪呢一一的呈在这些百姓的面前。第八章到第十章呢，就讲到了可怕的这个审判呢将会来到啊，这是一个警告的一个宣言。然后呢，到十一章到十四章，你会发现这口气又不同，讲到神呢爱的这个盼望，盼望以色列在受刑罚以后呢能够回转过来。在那个以色列民受刑罚的时候，神是非常的忧伤，神是非常的心疼，很非常的不忍心的。
是，那么因为人是神造的，他当然不希望他造的东西呢受到伤害，可是呢人如果不经过管教呢，也真的是不懂得回头，所以神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发出了他的警告，当然这是借着先知给他的警告。那同时呢，神在这里头呢也不是不讲理的神，好像我们就是神你怎么会要处罚我，对不对，好像要跟神要辩论。那么神呢也给你机会，也可以跟神来有点争辩，甚至神说我们就来争辩吧，看看谁有理，是不是呢，为了让你心服口服。所以神呢也在这呢跟人呢有反反复复的对话。所以你在何西阿书里啊，从第四章到第十四章里头，你就可以看到神的一个无奈，神的一个心意的发表，神把他内心的话说出来，结果呢有的时候呢人不听劝呢，反而是有所顶撞。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等到最后神的所宣告的审判来临的时候，真是可以讲人是好像配的
啊，人是该得的，
该得的。
是，
这个已经劝告了多少次了还是不听，叫他们不要去拜别的偶像，拜别的神，他们就是偏偏的欢喜去拜，欢喜做这样的事情，使得神呢没有办法，而一定要用这个管教的棍子来管教他们。
是，那么这个管教呢就带进了一个复兴，因为我们知道 人不管还是不行，就好像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你不管他呢，你要放任他呢，大概就没什么希望了。但是我们管他，当时是让他觉得痛苦，甚至于我们触犯他，我们做父母的心里也疼啊。可是呢，这个是对他有好处。因此你看到了何西阿的第十四章，也就是最后一章的时候，那里啊就看到了，因为神的管教，因为神的劝诫呢，人就懂得悔改，人就知道归回，那么人也就得到复兴。
其实话讲回来，这个也是一个爱心的表现。
是，
假如做父母的任凭孩子们随便什么都可以做，
那个不是真爱，我想
那个不是真的爱，
是
对不对？反而害了他。其实
是，那么所以啊，听众朋友，如果您今天是第一次收听，我相信您已经对何西阿书呢有一个整个的一个认识了。从序言一直到最后的结论，我们就看见这里表现出神的那个忍耐，神的忠实，神的善良和神的爱心。对于老百姓来讲，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讲，他们的一个在神面前所负的责任就是他们需要归回，只要他们归回，神就按照他的约来恩待以色列百姓。
对，您刚刚讲的这个神对他们非常合理的啊，跟他们在讲，在辩论啊，所以呢，在第四章第五章里面呢，神就将他们所有不同的人的罪都一一的呈现出来。
是，那么现在就要请啊，曹牧师呢回过头来，因为我们上一次已经把第一章到第三章都说过了，今天我们就回过头来到第四章，从第四章呢到第十章，这里头所呈现的他的标题，或者说他所呈现的那个中心的思想是在哪里，以及他所警戒的内容是什么，是不是请曹牧师给我们说一下。
好，我们稍微大概的来分几个小段来看啊。何西阿书的第四章第五章里面呢，有六个责备或者是控诉，神好像在一个法庭上面将罪人所犯的事情都一一的澄清。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呢，第一段呢是在对全国全地，所以是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开始，我们就看到最大的最重要的一句话里面讲到全地无人认识神。
好，那么现在我想我为了让听众朋友有一个更准确的领会呢，我不如啊把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念给各位听。第四章的第一节开始是这样说的，以色列人呢，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其假誓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必都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灭。好，这个是前三节的话，请曹牧师给我们稍微做一个说明。
您刚刚念的这些经文当中有一句话挺重要的，就是说无人认识神。这个认识这个字在原文的里面是指女人跟男人进入一个婚约的关系，也就是人跟神有交通的关系的这个认识。
那也正好是何西阿跟他太太歌蔑他们之间的那个原来应该有的那个正常的关系。
对，所以是同一个思路啊，讲到这个人假如不认识神，他这里面说无人认识神，就是没有人跟神有这个这么亲密的这种
关系。亲密的关系是、
啊。那么这个我相信呢是犯罪的一个根源。
也是让神很伤痛的地方。
对。所以你看呢、啊、到第六节他又说，我的名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所以这个对于神的知识，对于神的认识，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人没有这样子的跟神的这样子的关系的话，人就会犯罪。
是，那么避免人犯罪，为了要人能够更对神有深的认识，那这个知识还是很重要的。
对，那么跟着呢，从第四节到第十节呢，你会发现何西阿呢是针对着祭司讲的。那么祭司的当中的一个工作呢，就是要让这个人民啊知道这个律法，但是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呢，这个祭司呢就
没有
尽职，
没有尽到他该做祭司的，要对百姓宣讲的那些应该说的话。
对对，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做祭司的呢也受到责备。 那么跟着呢就是对百姓了，那就比较普遍的一个群众了。那么是在11节到14节，那这里面呢特别呢提到了关于拜偶像的这件事情。拜偶像呢在这个树荫下拜巴黎行淫，在巴黎的庙中有妓女，这些呢都是敬拜巴黎的风潮带来的。
是巴黎呢是假神，不应该拜假神，应该要拜真神。
对，巴黎是迦南地的这个风和雨的这个神，他们是相信帮助这个繁荣帮助这个生育的，所以呢他们呢常常呢就在拜巴黎的时候行淫，好像认为这样子呢可以帮助生育，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坏很坏的风气。后来这个神责备他们说他们的后代会完全的绝种，
这个很严重。
这句话呢是讲得很重的，我们以后在第九章会再看一下。
换句说在这里头讲到行淫，事实上从属灵的含义来讲的话，这是灵里的一个淫乱，就是说不拜真神去拜假神相当于犯淫乱罪，那么是一个灵里的淫乱。
对，对于神是一个不忠实的一个行为，所以神对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重的。为什么十诫里面第一节就是说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
是
你不能够拜别的神。
是，
所以这个是很要紧的。那么跟着呢第四段呢就是对着犹大，那是从15节到19节。那对犹大呢就是犹大南国来讲，这是带来警告的，就是说以色列犯这样子的罪将来会受到很重的刑罚，现在呢你们犹大呢你要听到了要有敬畏的心。所以我们要不要从15节到19节把它念一下，好不
好？我想念一下会让大家更清楚先知是怎么样说的话。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不要往基甲去，不要上到伯雅文，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以色列倔强犹如倔强的母牛，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如同放羊羔在宽阔之地。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他们所喝的已经发酸，他们时常行淫，他们的官长最爱羞耻的事，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他们因所献的祭必致蒙羞。
好，这里有两个地方的名字可以稍微解释一下，一个是街甲，这是朝圣敬拜的地方，那边有很重要的祭坛。伯雅文呢是对伯大里的一个绰号，因为这两个地方呢是当时以色列人常常这个拜偶像拜金牛犊的地方，所以呢他警告犹大呢不可以犯罪，不要到这种地方去，就是不要去拜偶像，不要像以色列的样子拜偶像。
好，刚才呢您已经把五点神对不同的群体呢所发出的一些的言辞指出他们的不当，最先您开始说有六点，第六点是什么呢？
第六点呢就是对犹大跟以色列一起讲的，在第五章的最后的一段呢里面说到这个两个国家彼此攻打，彼此攻打的时候呢又常常依靠其他的国家，那么这个也是当时以色列里面呢常常犯的一个毛病啊，就是他们不依靠耶和华，他们呢常常去跟别的国家搭在一起。
这就好像家里头兄弟打架已经就不该了，结果他还要找外人来欺负自己的弟弟或打自己的哥哥这个是很奇怪的事。
所以你讲的这个比喻很好，这里面的先知呢就预言了他们的下场，特别是在第十四节啊，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像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他救。
这个里面说到我必像以法莲如狮子，这个以法莲呢就是代表以色列国的，因为以色列国
有十个支派，
有十个支派，对，那么这个十个支派的以法莲最强盛，所以他常常圣经里头啊，特别是十二小先知书里面，以法莲呢就是代表
以色列国
的。那么犹大国呢就由犹大家作为代表，所以这里的圣经上用的是像犹大家如少壮狮子，那么无论是像什么都是对这些人有害的，而且狮子把他们掳掠以后呢就跑了，就离开他们了。
所以这里面呢就先知呢拿他们的下场已经预告了下来。 让他们知道。第六章第七章开始呢，就讲到以色列民百姓他们好像要回转过来，但是呢不是很诚心的，好像呢把这件事情拖延开来，将这个好像是大事变成小事，小事变成无事，就这样子的，好像在神的面前呢就没什么大关系，
就算了。不过呢，毕竟呢他们已经开始有那种向神有点呼求，无论是出于真心或者是假意，毕竟有向神呼求呢比没有向神呼求好。所以呢，我就把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念给各位听。这里头说到以色列人怎么样的来向神呼求，他是这样说的：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我倒觉得他们百姓啊，可能当初开始是有这个诚心的，他们也知道求告耶和华以后呢，神就必定会使他们兴起，神也必定会帮助他们，就像是这个临到他们的甘雨，就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他们开始的心愿我相信还是有的，只是呢人好像没有什么持久性，开始有这样的心愿，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好像当神的管教过去了，当时痛了一下，等到好了疮疤了就忘了疼，所以呢他们就又有所偏离了，所以看起来就有点像是虚心假意向您。
对，你看第四节里面这么讲，他说：“主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啊，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怎么样，如同早晨的云雾，犹如疏散的甘露。”这就是讲到那个暂时性，就是好一阵子，
也不太长，就像早上的露水一样，一会儿就干了。
呀，一会儿就干了。所以呢，这里面又讲到这个诚信的问题。他说：“因此呢，我借着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所以你看，当时我相信他们在回归这个转回的时候，曾经有献祭的这个行动，但是神呢，看到他们的心。
所以这个其实呢也是神对于当初他们开始要悔改的时候，开始要投靠神的时候对他们的一个的回答的话，可是这个回答的话里头呢确实带了很多的无奈。
好，跟着第七章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啊，神要医治他们呢不能医治，神认为他们这些首领这些君王呢误导了这些百姓们，
所以上梁不正底梁就歪，神对祭司对君王的要求是很高的，因为他们如果错了就把以色列老百姓就给带错了，
就没好好的带领他们。
是，
那么跟着呢又讲到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总是依靠别的国家而不是来依靠耶和华。
那么这个的表现就是他们离弃耶和华，是神所憎恶的，
特别是在第十三节里面，第七章第十三节里面，这里说到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因违背我必被毁灭，我虽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那么十四节里面呢，就讲到他们并不诚心的哀求我，乃在床上呼号。所以这里面就刚刚像您所讲的，他们反复无常的就诚心说要回到耶和华面前，跟着又神看到他们的心里面，知道他们并不是很诚心的。
这个有点像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光景，好像到了元旦的时候，一月一号，哎呀，我在神面前立定心志，好好的把神的话念他个几遍，就念不了三天就不念了。
这都是自己靠自己的力量去做啊，
是是，对，
而不是依靠耶和华。所以呢，到最后我们就发现我们自己实在是很软弱的，没有办法来维持自己所答应的。
是，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既然是依靠神，我们就要依靠到底，完全的依靠，这样我们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力量，才能够在神面前行得完全。好，我们的时间到了，我是木桥，跟你说再见。
我是曹牧师，跟你说再见了。